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主导文的第四句的祷告。我们已经讲了一段的时间这个主导文我负责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首先他提到我们要祷告愿神的名为圣，上帝的名圣，然后我们也要祷告愿神的国降临，意思就是愿上帝来掌管我们，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求上帝来掌管，掌管我的家庭，掌管我的孩子，掌管我们夫妻的关系，掌管我们的教会，掌管我们的周围，掌管我们的社会。愿这个上帝的国，上帝的主权，愿这位天上的王来到我们中间做王这是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在各个的层面，在各个方面都求上帝来掌管。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神也告诉我们他有计划，上帝在永恒里面 就定了好多的这个计划。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喜爱上帝的计划，我们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知道我们上帝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也愿意行公义，所以我们求公义的国降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独一唯一可以带来真正的和平的神，所以我们求和平的国降临，求和平的旨意能够运行在每一个我们生活的层面当中。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一个公义的王、和平的王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喜乐，所以基督徒，你最大的梦想，我最大的渴望，就是看到这一个真正属灵灵里面的喜乐，永远不能磨去的这个喜乐能够在这个地上发生。上帝的国、上帝的名、上帝的旨意，听起来都是很伟大的事情，听起来都是很荣耀，听起来都是很特殊的这些的计划事情。那我们可能会想，那第四个祷告应该是什么呢？当上帝说他要把他的名彰显在这个地上，当耶稣教导我们说神要将他国带到这个地上来，当神的旨意要运行，从天上要运行在地上的时候，怎么运行呢？如何行出来呢？如果你没有读过主导文，你在想第四个祷告可能是什么呢？耶稣大概开始会谈什么？谈宣教策略是不是呢？谈怎么建立教会是不是呢？谈很多怎么改变社会怎么样带来更大的 impact， 更大的影响力等等。我们会脑子里想很多怎么样将这伟大荣耀的计划国带来的很伟大的这些的政策、这些的计划、这些的大目标。可是你会看到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当我们主继续教门徒们教我们祷告的时候，第四个祷告却是说什么？我们今日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上帝的旨意怎么样从天上带到地上来呢？神的国是怎么样带来的呢？原来不是用军队的，原来不是用经济的，原来不是用很伟大的这些的策略的。上帝的旨意怎么带到地上来呢？首先从我们看来不怎么样的饮食，我们的需要，作为天父怎么供应他儿女的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开始的。这是我们的主，这位圣洁伟大的神，这位高高在上的天父怎么样的显明在他地上的旨意呢？透过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所以你会看到当你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有一点的有趣吊诡，好像有点开玩笑这有点仿佛像我们常常读报章你看到报纸里面政府拨了好多几千几亿的款项，但是总感觉这些款项不会轮到你的手中，对不对呢？ 有时候我们跟听上帝的旨意，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总是这样子，上帝好像很伟大很荣耀有很美的计划，可是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这些身斗小民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上帝爱我们是爱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他首先关心到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对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在你最看为不起眼的日常生活饮食，在你的那一碗饭当中看得到上帝的荣耀呢？保罗说什么？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原来你的神学是可以在你的饭里面产生出来的。我们除了基督徒今天做谢饭祷告之外，我们对谢饭祷告或者我们对我们 桌上的这个饮食到底有多么的了解呢？你看到主祷文只有七句的祷告词，你求天上的主教你祷告，然后他可能只有 七个空格，你竟然会发现到你的日用的饮食却是七个当中其中一句话。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的事情。我记得几年前当我预备这一篇讲道的时候，一般那一周的过程你总是会把这个讲题思绪，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会想到讲道讲道讲道，然后怎么写这个讲章。那我记得在那一周是很特别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我去一个餐馆一个人吃饭，吃午饭的时候就在想这个讲章吃饭跟我吃 有什么关系这一节的经文。以后就突然间发现到旁边那一桌呢有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儿子菜色是不错的，不过开始呢就发现到他儿子在那边闹脾气了不想吃饭不想吃等等等等，这个做母亲的呢很丢脸那就开始就马上就当场生气了然后就很大声的骂他的儿子。当然我们可以猜到结果，就是孩子也必须乖乖的把饭吃完了所以吃完了之后这家人母亲脸是很黑的孩子呢也很不开心的，就这样子的离开了饭这个餐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这个讲章的时候上帝给我看到这一幕但是那时候当下给我发现到，其实我们人呢要好好吃一顿很满足喜乐的饭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要想要吃一顿好吃的饭不只是好吃，而是吃得心满意足，吃得满足，吃得感恩，其实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除了菜色之外，其实还有许多的因素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各位，我想我们很有经验做饭，我想在控制我们的健康的饮食方面可能我们还有办法可以控制的，但是重点是当我们吃饭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外在饮食这么简单的，一顿饭也包括了什么，也包括了我们心里面怎么看待它，以后我们怎么样的用这一顿饭吃得感恩，吃得满足，吃得是一个荣耀上帝的一件的事情。请问各位，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吃饭吃到什么样程度呢？你有没有看吃饭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侍奉呢？还是我们一边做谢饭祷告，然后一边开始埋怨然后后来别人听到我们竟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们也不会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怎么吃饭的呢？当然这一段主导不仅仅是讲吃饭吃饭是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生活上的各样方面的物质，各样方面的需要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我们的主教导们说什么？我们求上帝今日赐给我们。原来很多时候在我们信仰道路当中那些影响着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并不是那些很严重的事情，是你会看到很多基督徒从经验来说往往发生了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其实是有时候特别强壮的。比如我们生了一场大病过后，我们开始很认真的来祷告来寻求神，来祈求上帝。很多时候在大件事情大危机的里面，信徒的信心反而是比较强的。我们是在什么时候跟我们上帝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呢？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是在什么时候越来越不感受到父子之间的情深关系呢？很多时候是在那些不经意的小事上，包括吃饭这些事情。当我们为着我们生活的需要，当我们在这些的物质的需要里面，我们越来越不知道这是从上帝而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其实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就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可以独立不需要天父来供应我们的儿女了。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仰危机呢，不是出现在大件事而是出现在这一些我们看为非常的平常，看为非常的自然，不怎么样的这些事情上，我们习惯性了不把它带到上帝面前来祈求，结果后果就是我们越来越看到上帝跟我的生活无关了。所以求上帝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不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当我们回想起旧约圣经里面，你看到那一群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你会看到这就是他们的情况。 刚刚出埃及的时候，这一群人非常的勇敢哈，他愿意离开哈，愿意敌对抵挡这个当时候最权势的法老的势力，跟着摩西出埃及，这是非常伟大的弟兄姐妹哈，这种是需要信心的 ，OK。他们见证了许多上帝的神迹，见证了过红海的事情，他们充满了信心离开了埃及，进入了旷野，往迦南地的方向走去。但是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记，你会看到是什么叫他们信心软弱下来呢？是什么叫一个能够曾经踏过红海的人，经历过神迹奇事的神的百姓，在旷野当中再次的怀疑上帝是信实的，怀疑上帝真的拯救他们，怀疑上帝是真的爱他们的，是什么呢？没错，是食物。当这些人在旷野的时候口渴没水喝的时候，他们抱怨；当来到马拉的时候水是苦的，他们抱怨；当他们没食物吃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抱怨；当他们有玛纳吃到腻了想要吃肉的时候，他们抱怨。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是在食物在饮食在这些方面，我们常常来抱怨我们的神的，我们的关系常常都受这一些我们看起来不怎么样平常我们好像很随便都可以得到的事情受影响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继续在思考之前，我想问的是，你是属于哪一个阶段的出埃及或者入迦南的百姓呢？你是什么样呢？你是在上帝给你缺常常给你供应缺乏的时候，我们常常埋怨神的那一类呢？还是你是像《生命记》第八章摩西所担心的那一类，也就是第二代那个要进迦南的，那个是另外一类的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摩西担心这些人进到迦南地过后，他们会很容易得到食物，他们周边都是玛尔，很容易走进去超市里面，玛尔里面葡萄是大大颗的，里面卖橄榄油什么种类都有，什么牌子都有，什么都不缺。你进去里面，你不是缺他们上一代的问题，他们不是缺肉吃反而是太多肉了，买一送二，买二送一都有的。他们是摩西是担心下一代的这一个的百姓进入迦南之后，物资供应生活开始舒适起来了以后，摩西担心什么？他们忘记了谁是他们的供应者。弟兄姐妹，在食物的面前，在生活需要的面前，我们的挑战是在哪里呢？是在缺乏里面你比较怀疑上帝呢，还是在丰富的里面你比较忘记上帝是那位供应的泉源？我们的问题实际上在哪里呢？哪一个比较会影响我们呢？事实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的时候，其实你要看到供应孩子的日常需要呢，是一位做父亲向孩子显明爱最直接根本的一个的证明。我再说一次身为一位父亲能够提供孩子日用的饮食，这个应该是你知道上帝还存在，你知道你的父还活着，你的父是爱你的最直接明显的证据就在这一边了。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好像有些人很莫名其妙我们常常会说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我好像感觉不到我在天上有一位父。但是我们今天从这个祷告当中，你要思想到原来你每一天所得到的饭菜，原来每一天我们所得到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供应，这个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作为我们的天父能够给我们最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证明了。从神每一天的供应当中，我们经历到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同样的，我们每一天怎么样看待我们的生活需要刚才我们从上到下从天父怎么对待儿女我说了给你有每一天的供应是作为天父对他的儿女最真实最直接的爱这是从上到下的。从下到上呢，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如何看待日常的需要，也直接体现出来了我们是否真的相信和知道我们所依靠这位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从下到上每当上帝儿女在生活中有需要的时候，你第一个祷告祈求的是谁呢？ 你第一个寻求的帮助的对象是谁呢？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看到哈，一个人的真正的信仰在他的实际的这个需要当中是体现出来的。父亲怎么爱儿女，儿女怎么爱他的父亲。我们今天每一天向上帝祷告，但是当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谁是你的帮助者呢？你第一个寻求的是谁呢？这个完全的体现出来了啊，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这样子的关系的。事实上每一天我们都被神呼召出来，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显明他的国和他的旨意。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无论是吃，即便是吃是喝，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每一天都被呼召出来啊，透过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世上与这个黑暗的权势与败坏的世界征战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跟撒旦魔鬼，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征战，不仅仅是在那些大件事上面我们做奋斗的。其实我们必须要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属于天国的百姓，上帝的儿女，今天还活在世界上哈，我们其实是在敌人的阵营里面的。 We are behind the enemy's line， 我们很危险的。就好像你跟双方在打战以后，你发现自己是处在对方的阵营，随时随地都会中弹然后灭亡的。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上帝的儿女其实都是一个的战场。这个战场呢，不会只是选择重要的战役来跟你打战的，这个战场往往是包括在你的吃喝这些的方面，都是一个属灵的战场。上帝的儿女在魔鬼的暂时由魔鬼来掌管世界里面，连吃喝都要警醒，连吃喝都要真的是啊，靠着主的恩典来打仗。你的神学可以很强，各位很多我们都是在神学院的，你的神学可以很强，但是你要知道，一块肥猪肉就可以把你杀死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时候神学很强，但是饮食习惯不检点，那结果呢？你生命就出问题就死了。所以有一些人是被神学害死的，那些神学强的人是被肥猪肉害死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注意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觉得这个是我唯一需要打战的方面，可是你不知道撒旦魔鬼的诡计是多到一个地步，连饮食他都想要把你灭了。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呢？求神怜悯我们。基督徒，是的，我们已经被圣灵重生了，是的，耶稣已经成为我们的义了，或者你可以说耶稣给了我们避弹衣了啊，这个避弹穿在身上怎么射都不会死的啦，但是不等你不会痛不会伤的，可以吗啊？我们在基督里面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是属于主，这个 是一个事实，已经有避弹衣了。但是呢，穿上避弹衣过后，不警醒不小心被子弹射到，还是会痛还是会伤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还是会受伤，还是会有很多的痛的。这些痛常常是有时候是因为不警醒而来的，有一些的暂时代价你还是需要去面对跟承担的。因此呢，我在这边尝试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大事情而来的，这是我要重复的一点呢，不是总是大事情才能够来评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往往被忽略，是因为在小事上习惯性的被忽略的。当这些小事累积起来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发现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了。每一天弟兄姐妹，我们睡醒的时候，我知道特别我们当中做母亲的，你要为一家的需要而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属灵的危机也就是从早晨的第一段时间开始，我们一睡醒我们就一直的在忙忙忙忙忙，为一整天安排，是的，安排是好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心底里面是凭着什么，靠着谁来忙我们一天的生活呢？天父的儿女，基督徒，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被提醒，我们是有天上的父亲来供应我们的。那时候很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些已经属于天父的儿女啊，我们在生活上活得还像是一个孤儿，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啊。一个有父亲的孩子活得很像孤儿，这是很可怜的一天的事情。我们 那那时候为着自己打拼，为了自己忙到一个地步，忘记了其实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的。我们今天开始一天的忙碌，我们靠着谁的力量来开始呢？那些贪爱钱财的人，他们其实不是真的爱钱的，他们之所以爱钱的是他们在心里面首先先认定了钱能够带给他们很多的好处，所以他们才爱钱的。我们今天做上帝的儿女，你是否是先认定了谁能够带给你好处啊？那个的谁是谁呢？这是你要问的一个问题。每一天不要只关心忙碌外在的事情，你要知道这些外在事情总是由一个来源而来的，谁能够真的给我们所需要的每一天的供应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认定我们的天父是那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在生活需要上我们会得到挑战的。每一次呢，当一堆的账单寄到我们家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一次的家庭的属灵危机来的。OK， 有很多的 bill 你需要还的。每一年在某一个月份呢，你会收到保险公司的账单，你会收到税务局要你缴税，这些时候我猜你那个星期大概不会很开心，因为需要花钱了。每一天每一次当你的车子坏了，或者不幸遇上一些的车祸了，当你房子有问题了，电器坏了需要维修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活着最倒霉的人，不是吗？我们总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觉。但是不要忘记除了这一些偶尔发生的事情之外，你还有很多的负担的。儿女的学费是需要付的，生活费是需要找回来的，还需要供养父母的钱也是需要的。还有我们随时会听到华语堂可能人比较少，比较没有那么机会，但是如果你群体大一点，你会常常收到什么结婚啦、丧礼啦、什么什么事情啦。我们常常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一方面很开心，但是下一个问题你要问什么呢？我到底要给多少钱红包，对不对？那我们活在一个很实际需要经费、需要钱的一个的生活的里面。而且我们注意到，当耶稣教导他门徒关于这个日用的饮食、这个祷告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些的门徒们啊，他们跟你我都差不多一样的，他们不是有钱人，至少多数不是有钱人，不是那一些很会很容易就赚到钱的人，他们都是像你跟我一样的，都是常常有经济压力，一个人要打两份工，或者两个人都要打两份工之类的这种的状况的。那我也相信，当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当中也不是那个喜爱花钱的人，我们不是奢侈的人，我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管理我们的钱财。但是至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很认真看待经济需要的一个这样子的对象里面，你要看到其实我们的主啊，我们的耶稣基督啊，他真的也很体恤我们的需要跟软弱的。想想我们的主在世活着的时候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状况里面，他不是在一个有钱富有的家庭长大的，他从小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经济困难这个事情。当我们有经济压力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主曾经也活过的。耶稣是多么的了解我们的处境，他完全能够体会我们实际的这个需要。他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贫苦，甚至比我们更苦，所以他知道贫穷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和挣扎的。贫穷的确是很严肃的一个的课题，缺乏是一个很严重的属灵的挑战。所以我们的主他自己也苦过，他也知道贫苦是何等认真的一个的挑战，贫穷是多么的强而有力的使我们怀疑我们天父是与我们同在，是愿意爱我们的。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轻看经济的挑战对于他的儿女的这样子的一个的挣扎。所以在这个祷告词当中竟然有一句是提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的信仰是如此的实际的，不是高空悬谈一些的理论的。我们的主是知道我们是一群在生活需要上有需要的一群的人，以后他鼓励我们，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日用的饮食上帝真的是会供应我们，他显明他是爱我们的。在众多的事情当中，神第一件要那些被重生的儿女所认识到的，就是他从今以后不再是一个孤儿， 当你做基督徒过后，其中一个你要知道事实，就是我从前在地上是流浪的，是做孤儿的，但今天我有了一位天上的父。是的，这不等于说从此以后啊，我们就没有在经济上有任何的挣扎跟需要，不是的，可能还会有的，常常还会有的，但是至少你知道你的父不会让你饿死的， OK， 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这位天父他应许照顾他的儿女，他不会让我们饿死的，不过不等于我们不会饿肚子，肚子还是会饿的，但是请放心，不会饿死的，这个原则要抓住了啊。OK， 所以做基督徒啊，不是没有挑战，你还是有困难，还是有担心，你还是需要好好的计划你的经济，但是同时你知道你是一个有父亲的儿女，我们就知道在心里面有一个的踏实。我想这个也是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主在登山的这个信息当中一直不断重复所强调的哈啊，我不读这些经文，可是各位可以啊自己的看，我们都很熟悉的马太福音六章25到26节啊，30到32节，还有第七章9到11节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哈啊，这些花啊虽然今天生起来明天就凋谢了，可是呢上帝还给他们美丽的衣裳。你们中间啊凡是啊做父母的，虽然在狠毒也愿意把好食物给你的儿子，更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呢？那这一些的比喻，这一些经文都在尝试说服我们，我们的父真的是我们的供应者，我们不需要挂虑，不需要担心，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的供应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啊，我们所要思想的日用的饮食，每当我们手中领受到一碗饭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上帝向我们显明的最直接的证明。可是请你注意，这祷告词呢也提醒我们什么呢？你注意到在这祷告词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今日的饮食，他没有说明天，他没有说我们一生余下一生的时间的饮食都赐给我，不是的，这个祷告词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今天的需要，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赐给我们今日的所需要的饮食。这 换句话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这一个的事情上面呢，其实也是上帝操练我们信心的一个的方法啊，操练我们信心的方法。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很容易的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天向他祈求你那一天所需要的供应呢？很奇怪的，有一些基督徒呢，他们会认为哈，我们做基督徒呢是不应该求向天父祷告，求上帝给我吃喝的。他们认为说你只可以祷告什么教会事工发展，你只可以祷告灵魂被改变，这些 很属灵的事情，那这些都很重要的，但是他们认为什么呢？我们每一天的需要啊，我们不用祷告的。他们认为这些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呢都是世俗的人所关心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我们的主也鼓励我们啊，日用的饮食带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关心这些所谓属灵的事情，然后呢却不愿意把我们基本的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求。如果有这种思维的人，你常常会发现他是一个怎么样呢？后来你会看到他是一个信仰跟生活几乎脱节的人啊，他几乎是只是想到一些属灵的事情哈，他会认定一二三四五这个所谓是属灵的范围的，我们要向上帝祈求。但是还有六七八九十呢？哦，这是我自己可以搞定的，这是我自己可以做的啊，我不需要上帝。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主是要求我们在最基本的食物饮食上都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只有这种才是真的全然的来依靠上帝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不要有这种的超属灵的这种的表现哈，这个不是我们的主所要说的。那啊，所以主导文是告诉我们哈，我们要求神将今日啊的饮食赐给我们，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了。这有一点暗示呢，上帝有时候虽然他是我们的供应者，虽然他绝对有能力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可是上帝很多时候呢 有一点定义要把他的儿女放在一个有需要的情况当中了。那为什么呢？我要跟大家来思想哈，贫穷到底有什么好处？各位，我们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是很想要逃离贫穷的。这个世界都在教你怎么样发财，怎么样离开贫穷。属灵的智慧会要告诉我们，贫穷对上帝儿女偶尔会有好处的。啊，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哈。但是呢，在贫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的属灵的好处跟学习呢？我要提出六点哈。事实上，你会看到这些的原则哈，都是圣经里面一贯的原则哈。你随便跟我提一个圣经里面的伟大人物，我都可以告诉你，他曾经就活在有缺乏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吗？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神往往在缺乏的里面显明他是那一位的神，而往往人在缺乏里面的时候呢，对神的信心是最刚强的。却是在他富足的时候，比如大卫哈，当他真的做了王了之后，你会看到他开始放松了，他开始不再认识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开始做了一些很要不得的事情了。这一个在圣经里面的一贯的属灵原则，如果适用在大卫、亚伯，适用在所罗门，适用在摩西这些人的身上，我想也适用在我们这些同样做神儿女的身上。所以当神有时候为了他美好的心意，他把我们放在缺乏情况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益处呢？有六个方面贫穷可以帮助我们的。首先，贫穷帮助我们，使我们谦卑承认我们是有需要的人，这是最宝贵的一点。贫穷叫我们谦卑，知道我们是有需要的人，这是信心的第一步。若我们要依靠神，就必须先谦卑地接受我们是真正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发现到，我们不只是在那些很伟大很重要的事情上面显得无能为力，我们呢是甚至在最基本的需要，在饮食上我们常常也是无能为力的。 OK， 贫穷帮助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需要的人。第二，贫穷促使我们呢愿意寻求神的帮助，不仅仅是看到我们是很软弱的，贫穷也吸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就好像肚子饿的时候呢，就会去寻找食物一样，人往往在有缺乏的时候才会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我们不单要向神祈求填饱肚子的食物，我们更要向他祈求生命的食物。所以当人有缺乏肚子饿的时候，属灵灵里面肚子饿的时候，他会帮助我们有这个的胃口来寻求上帝的帮助和供应。第三，贫穷使我们得到神的供应之后，特别的感到喜乐和满足。同样的，肚子饿的时候突然有食物吃，会不会觉得特别有味道？有，很美好。当我们生命当中有缺乏的时候，当我们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当神真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非常的喜乐和满足。很多时候上帝在赐给我们恩典之前呢，他需要先在我们的属灵的肚子里面预备一个的空间，叫我们可以慢慢，叫我们可以之后领受他的这个的食物，叫我们可以喜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贫穷来临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埋怨上帝。你要知道上帝在预备你的胃口，如果你不愿意贫穷的话，很可能你就不能够尝到主恩美好的滋味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四，贫穷会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堕落的人呢，其中一个罪性就是常常爱做梦。我们很喜欢幻想许多事情，很喜欢把自己幻想成一个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很伟大的人。我们想做1800样的事情，我们想改变整个世界。贫穷会告诉你什么？你应该从半空中回到地上来，脚踏实地，使你知道你有很多的缺乏，你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样的厉害。所以贫穷往往会帮助我们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看清楚我们本来的本相是什么样的。第五，贫穷会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读到关于神的很多事情，包括刚才亚特兰修信经，你读了神是一位这样子的神， 但是很多时候读过去了，你真的没有办法体会到底这样子的神又怎么样呢？人的经历，上帝偶尔给我们缺乏，给我们经历这一切，是叫我们的神学能够把它消化下来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行，无所不能的，这些的属性往往在最贫穷的时候我们开始开窍了，可以明白这些的意义是如何的。第六，贫穷也会帮助我们懂得如何真正关心别人的需要。注意耶稣说什么，我们今日的饮食，他没有说我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他说什么我们，这表示什么呢？你每一天祷告，除了求你自己的需要得到供应之外，不可忘记还有别人也是上帝的儿女的，我们也要帮助旁边那一个做同样祷告的人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可能说在贫穷里面你就真的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帮助，为了是预备你以后知道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怎么样真正有效的帮助人。 C.S. Lewis 讲过一个的比喻，他说如果你发现有一个人饿肚子十天了，突然在森林里面被你找着了，那你说感谢主，我一定要给他最丰富的食物，你给他一块牛排吃了，以后你发现到他马上就死了，这问题在哪里呢？牛排是很好的食物对不对啊？我把我最贵重的食物给他吃了，可是他这个人不晓得一个饿了肚子十天的人是不适合马上吃牛排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贫穷过，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帮助人，我们只是一味的爱心帮助人，给人牛排，结果反而把人害死了啊！贫穷这些经历预备我们怎么样懂得如何真心的关心别人的需要。弟兄姐妹，简单的一个的祷告，简单的我们面前的一碗饭，其实有很多属灵的功课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到底我们每一次吃饭，我们的属灵长进多少呢？我们真的是心存感恩喜乐满足的为了上帝荣耀来吃一顿饭吗？或者看待我们生活的需要吗？最后我要很快的读一读十个我认为在今天我们活着二十一世纪在美国这个光景里面可能在生活需要方面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十句话。 OK 不一定每一句话都跟各位有相关，但是不晓得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可以学习的。首先从圣经的总原则，从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一切我们需要被提醒，特别在美国不要把自然的看得太过自然。我们在一个相对生活供应上比较方便的一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把很容易得到的这些的东西呢都觉得是很自然的，其实这些都不自然的。我们的农作物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生出这个的果实来的，他们并不是那么自然就可以收割的他们不是那么自然总会有阳光雨水去浇灌他们的，这些都是上帝的作为。每一天当你睡醒还没有吃第一顿饭的时候，上帝已经为那顿饭预备了好几个月了。每一粒米饭都是需要经过超自然的阳光雨水运输，收割种成运输送到买耳之后，你再去买以后再来端在你的面前才变成一碗饭的。上帝爱我们是爱到这样子的，我们睡醒就是吃一顿饭，我们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其实背后是一个大工程，都是一个万事的效益，为了使你可以吃一碗饭的。不要把自然看成太过自然的。Okay? 菜市场里面的鸡肉不是天生没有羽毛的小朋友薯条不是从锅里出来的是从番薯种出来的。我们慢慢忘记了这些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的，自来水不是真的自己来的。OK,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学习知道不要把这些东西看得太自然。第二，你要知道吃呢是为了可以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很不幸的，我们今天常常为去哪里吃饭烦恼的，烦这个烦那个，花好多的时间就是为了吃。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吃是为了可以活着做更重要的事情。 OK, 活着不是为了吃，物质是为了帮助我们生命可以活得在主面前更丰盛，但是不要把你的生命反而被物质所控制， 以后就是为了物质而活出你的一生，这是很可惜的一件的事情哈。第三，要记得金钱啊，最多只是上帝施恩给我们最直接的工具，金钱不是神，金钱最多只不过是上帝的恩典最直接给你的一个方式。每一次当你从提款机拿钱的时候，不要感谢提款机，也不要感谢银行，你知道这是天上的父给你金钱最直接的方式，这是上帝的恩典。每一次领薪水的时候，都是一次的学习哈，感谢上帝，上帝还是这样子的供应我的需要，用一个很方便的方式哈，给我们这个的供应哈。第四，经济危机是上帝许可，我不说上帝喜欢我们进去经济危机，不是啊，但是经济危机是上帝许可用来锻炼我们灵命的机会啊。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谈过了哈。当我们不幸的在这经济危机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学习减少埋怨，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凡事都是从他而来的。很多时候经济危机就是你的信仰转机，很多人的见证都是这样子的。你怎么样在经济危机里面看到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更宝贵的。第五呢，要注意处理经济危机的优先秩序。是的，很自然的，当我们有缺乏经济上缺乏的时候，我们马上想的，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怎么找更多钱来填补，怎么找更多钱来啊，这个是对的，这个没有错哈。但是你要注意这个的优先秩序。我们做基督徒被呼召的最基本的两个使命，就是学习爱神跟学习爱人。所以当我们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你第一首先要想的就是，主啊，我在你的面前，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要学习什么功课，我可以怎么样的更爱你，这是更好的问题，更好的问题，我可以怎么样更爱你。第二，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否能够，是否会影响到别人，叫别人吃亏，这个是爱人的另外一个的原则。在这两个前提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之外呢，我们学习努力的去处理我们的经济危机。 OK 啊，当然这个可能需要一些的应用啊，很难在几分钟里面给各位太多的这个理解，但是如果你有经历过这一类似的事情的话，你可能会抓到一些的头绪啊。第六，我们要知道盈利的亏损呢，不是我们考虑投不投资的终极的目标。OK， 上帝的国才是。基督徒有一个很特别的投资的概念的，什么时候应该出钱，什么时候不应该出钱呢？不是，主要不是为了盈利亏损的。那当然，上帝给我们盈利，我们就感谢主哈。但是呢，我们之所以投资我们的生命，投资我们的物质，投资我们金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如果投资下去，会更加显明上帝的公义，会更使这个社会，使我们周边，使我们的家庭更加的圣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多多钱都要投资，因为公义、圣洁、和平，这个是无价之宝。如果能够投资在主的旨意、主的计划里面，这个我们应该学习勇敢的投资，以后相信我们所需要的上帝会供应我们的。这是基督徒投资的一个的原则，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显明神的荣耀。第七，怜悯人的钱也是预算的一部分。 OK，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怜悯别人，刚才祷告词里面也谈到我们的需要，求你赐给我们。那上帝不只是呼召我们怜悯别人，上帝也呼召我们，上帝也给我们能力来怜悯别人。所以可能有一部分的薪水是上帝给你的能力来怜悯别人的需要的，这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第八，每天早上求神不要使我们因为需要而陷入试探，不要太少，少到一个地步埋怨上帝，不要太多，多到一个地步忘记上帝。每一天的需要上帝就给我们，叫我们不陷入试探的里面。第九，每一天的晚上呢，都是结账的天，都要向上帝感恩。这不等于说那一天你会有很多很多哈，多到有余然后才向上帝感恩。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在很缺乏情况里面度过一天的，但是无论是在丰富的里面或是在缺乏的里面，那一天晚上你知道几分钟过后一天就结束了， 上帝保存了你那一天，你可以活着的，要向上帝感恩。每一天晚上都是结账天，都要向上帝感恩。最后第十，这是约伯给我们学习的哈，要永远记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常常形容基督徒呢，是像一个富有的穷光蛋，听得懂这句话吗？什么叫富有的穷光蛋呢？就好像各位现在的情况咯，钱包开起来没钱的，但是呢银行里面可能有很多储蓄的啊，所以我们是钱都在银行里面，然后身上没有 cash 的。基督徒活在世上，神的儿女很多时候都是像一个富有的穷光蛋啊，我们的钱户口都在天上的，然后呢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在地上是很缺乏的。可是呢我们知道哈，上帝在帮我们掌管这个户口，他就是那一个分配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这一位神。那上帝有一个原则哈，他掌管我们的户口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很富有，虽然他很富有，但是呢他有一个原则，他每一天只能够按量的给我们。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做呢？为什么不完全把一笔钱都给我们呢？他盼望我们可以每一天都回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祈求。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哈，要记得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无论如何赏赐或者收取，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主权的神，你是丰富的神，你是那个有智慧行事的神。主，我们请你帮助我们在这个面对这个生活需要上，主啊，我们学习更多的信心的功课，学习更看到上帝你自己向我们显明的爱是何等的具体真实，也学习帮助我们透过面对生活的物质上的需要，主啊，我们可以学习信心的功课。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世界上来面对这些需要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不一样的样式，因为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位天父。我们谢谢你，也将我们当中在经济方面有需要受到挑战的，主啊，我们求你供应恩待，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寻求你的供应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不断的透过你的话语来思想，灵命也得到成长。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一起的来唱一首回应诗136首。